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最近为第一次购房的民众推出一项3亿美元加州全民梦想购房补贴项目，但供不应求，短短两个礼拜后，州府就宣布暂停项目。加州住房金融局在4月6号的新闻稿中表示，所有的贷款申请必须在12号礼拜三下午3点前锁定利率，先有资格领取补助。这项购房援助计划提供给2300名中低收入的首次购房者最高 20% 的补贴，这部分资金可用于支付首付或过户结算费。当屋主以后出售或转让房屋时，需要将这笔钱还给州府，并支付房屋升值的 20%， 州府将用这笔钱帮助其他首次购房者。白宫宣布，拜登总统礼拜一签署了一项国会早前通过的决议案，结束了为期三年多的 COVID-19 疫情国家紧急状态。这项编号为 HJ-REST-7 的联合决议案，3月29号以68-23的票数在参议院通过，其中21名民主党人与47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川普在2020年3月13号颁布了 COVID-19 国家紧急状态，2020年1月30号宣布国内进入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最初白宫计划在5月11号结束这两个紧急状态，不过在过去一年中，随着大流行病措施的放松，很多变化已变得无关紧要。专家表示，结束紧急状态造成影响不大。白宫官员礼拜二表示，美国政府正认真追查机密文件外泄事件，并警告部分文件内容受到篡改。官员表示，目前很多事情都无法确定，包括是否仲有更多文件将被泄漏。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话俾记者知，上个周末出现机密文件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报道时，拜登总统听取了简报。上个周末，包括推特、Telegram 在内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批标有秘密字样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评估细节。泄漏的内容还包括与加拿大、中国、以色列和韩国有关的敏感材料。柯比强调，政府非常认真对待这次泄密事件，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并采取必要的行动。美国官员正在努力追踪泄密源头，并处理这次文件泄漏所造成的外交影响。随着 ChatGPT 带起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与 AI 相关的泄密和假信息等问题亦逐渐浮现，这个令不少科技先驱者呼吁监管机构管制 AI。 拜登政府开始研究是否需要限制 ChatGPT 等 AI 工具。美国商务部礼拜二就人工智能问责措施正式公开征求意见，包括具有潜在风险的新 AI 模型在发布前是否要走认证核准程序。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表示，正是监测 AI 领域的竞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告诫各公司，如果对 AI 产品作出虚假或未经证实的声明，企业可能会面临法律后果。4月4号，意大利监管机构再度发稿表示，目前正与 OpenAI 代表进行会谈和处理后续问题，直到它符合意大利和欧洲相关私隐法规为止。除了意大利政府外，德国政府亦是考虑采取禁止 ChatGPT 的行动。目前法国、爱尔兰的监管机构已联系意大利监管单位，希望了解禁止 AI 的相关法律依据。礼拜一，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一家银行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已有第五人确认死亡，案件引发的死伤人数亦变为5死9伤。路易维尔警方确认第五名遇难者是57岁的艾克特，他是案发地点 Old National Bank 的行政人员，已在那里工作了近7年。警方还表示，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共9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情况危急。26岁的警员维尔特与凶手交火时头部被打中，枪手和警方发生枪战，枪手在现场死亡。疑犯被确认为23岁的 Old National Bank 银行前员工康纳斯特金。 纽约市警局礼拜二表示，纽约市曼哈顿哈林区礼拜日枪击案的疑犯现已被抓捕。警方称，这个是这名21岁男子在30个钟头内犯下的第二宗谋杀案。2021年他还曾经因试图杀死警察而被起诉，疑犯叫做梅塞尔·南特维。礼拜日晚八点左右，他在北哈林区的一家香烟店内向一名36岁男子开枪，男子头部和背部中枪，送院后不治身亡。整个枪击案过程都被店内的监控摄像头拍了下来。这名疑犯还在上个礼拜六东哈林区的一宗枪击案中涉嫌谋杀。当日下午四点左右，一名19岁男子在麦特逊大道和东132街附近被枪击，头部中枪，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两宗枪击案的死者姓名目前都未公开。据日经亚洲报道，大约有25间美国国防承包商将在5月初组团访问台湾，预计将与台方洽谈联合生产武器事宜。美台商会会长韩瑜伯透露，这次赴台湾的美国军火商团队将由美国太平洋陆战队退役中将路德率领。美国军火商不单止要同台湾国防工业代表会晤，亦希望拜访蔡英文总统。目前的重点议程锁定在联合制造无人机和生产弹药。通常来讲，美国公司需要得到政府授权才能够与海外合作伙伴联合生产武器。而据日经亚洲透露，美国政府官员对军火商与台湾合作的想法持开放态度。礼拜二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宣布了一项不赏金计划，将公开悬赏200美元至2万美元的赏金，以帮助该公司查找旗下人工智能系统中的错误。赏金的多少将按照用户发现的 bug 的重要性来决定，如果要赏得到2万元的赏金，这样必须是公司认定的特殊发现。这类做法在科技行业很常见，很多公司向用户付费以报告错误或其他安全漏洞。 OpenAI 表示，他正在与 bug 赏金平台 Cloud 合作推出这一计划。礼拜二，美国谴责中共重判知名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这次判刑是中共多年来对公民社会进行镇压的最新证实。现年50岁的许志永和现年55岁的丁家喜因支持集会和言论自由，这个礼拜一分别被中共判处14年和12年徒刑。据维权网报道，这两名律师因2019年参与厦门聚会讨论时政，被当局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10号上午在山东省临沭县法院宣判。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这些判决表明中共不遗余力在各个方面恐吓和压制公民。我们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两名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并停止对其家人的任何骚扰。旧金山近年来的治安恶化情况引起居民和企业的担忧。全食超市公司Whole Foods Market 这个礼拜宣布暂停关闭市中心一间分店，目前并没有重新营业的安排。Whole Foods 的发言人说，分店在礼拜一营业结束后关闭，基于保障员工安全的考量，公司作出关闭店铺的艰难决定。这个距离2022年3月开业只是一年左右，该商店的员工将被转移到附近的其他地点。旧金山市议员 Matt Dorsey 在推特上说，我对 Mid-Market 地区 Whole Foods Market 的关闭感到非常失望，但并不感到惊讶。我们的社区为这家超市等了很长时间，但我们亦很清楚他们所经历的零售盗窃、邻近的毒品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很多安全问题。
礼拜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警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或金融部门的压力加剧货币紧缩和俄乌冲突本已带来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是 2.8%， 出年预测是 3%， 相比今年1月的预测会下调 0.1 个百分点。与之对比， 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3.4%。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经济预测的下调幅度不大，但同一月相比，该组织对前景的看法明显更为悲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最近发生的美欧银行业危机显示出银行系统超预期的脆弱性，而这一种脆弱性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进一步冲击。最新披露的法庭文件显示，推特不再是独立的公司，已经被纳入马斯克打造的公司 X 旗下。去年极右翼人士Laura Luma 在被推特禁言后起诉了推特及前 CEO 杰克多西。在早前提交给加州法院的文件中，推特的律师表示 Twitter 公司已经聘入 X Corporation 不再存在了。在上述推特被合并的报道之后，马斯克在星期二发了一条仅有一个字母 X 的推文，看起来确认合并的消息。马斯克2020年就暗示过 X 可能成为他领导的特斯拉和 SpaceX 等多间企业的母公司。去年4月，他为收购推特正式成立了几间名字类似于 X Holdings 的公司。去年10月收购推特成功之后，他发推文说，买了推特是打造 X 这个万能 App 的催化剂。礼拜二，美国、菲律宾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水域启动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高调表明两国重新强化同盟关系。这场代号为肩并肩演习会持续到4月28号，侧重于发展海上安全和两栖行动。目前美菲两国正共同对抗中共在南海的挑衅行为。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演习涉及超过17600名军事人员，几乎是去年的两倍。美菲军官表示，演习会展示美国军舰、战斗机以及爱国者导弹、海马斯火箭发射器和反坦克标枪导弹等。菲律宾发言人曼克尔·洛吉科上校强调，今次的演习不是为了挑衅任何人，而是一种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